美国搬家记，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The Amphibi。打从13岁开始当小留学生，我和搬家这事儿就结下了相当长久深厚的缘分。最高纪录曾经连续三年搬三次家，收东西贴胶带和装纸箱的速度越来越快，到后来一看到纸箱都会有种莫名的惊恐感，让我不由得怀疑自己是不是有 PTSD， 是也没有必要这么夸张。身为小留学生外加第三文化人，很多时候搭机比搭火车还频繁，在不同的候机室等待出入，体验不同地区的新文化都像呼吸般的理所当然，对于搬家所带来的冲击更是有些许的麻木。可是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搬家是件麻烦事，不只是把东西搬走，衣物清空，更多时候是挥别那些已经扎根许久，剪不断理还乱的离别伤感。C 的表妹曾经在年幼时曾因为父母的决定而被迫搬离她舍不得的社交环境，在她人生之中狠狠地划下一刀，成为她申请大学时的自传主轴，讲述搬家给予她多么痛的领悟。毕竟这地方曾是她的全部，如何在心碎之余重新找回自己再次出发，就是她的人生故事。事实证明这招显然奏效，因为表妹一举进了百克莱。学生时代的行李箱搬家。学生时代的搬家其实都算轻便。美国有个网站叫做 Craigslist， 网站风格有点杂乱，无论是购买二手家具用品还是求职都有张贴文，如果有意者也通常会利用这网站来进行面交。对于只想省钱的学生来说却是一大福音，书桌往往从 Craigslist 上买卖，就连我大学时的床架也是在这里买到 IKEA 二手货，用不到一年就整个变形，床铺一端永远是陷下去的状态。我这才明白，原来北欧瑞典风格看起来简朴，组装容易，但不适合拆拆装装，一直到虎妈从台湾来看不下去才买个新床铺给我。但我想这就是学生心态，就算真的买了什么家具用品，往往也是便宜能用短期就好，丢了也不心疼。学生时代的人生有点像是小鸟一般，未来飞去哪里还不确定，无论是台北到洛杉矶或是洛杉矶到纽约，行李箱款款列台语就能出发。每次搬家就是不停重复的断舍离，往下各城市前进，自己租个 U 后来搬家。一直到我结婚之后才真正体验到在美国搬家原来是件非常麻烦的事。先说在美国所有和搬家关于的琐碎事项，就如同这国家的所有事情一样，算准你就是独立自主的好个体，一根手指都不会费力帮你。这种时候我非常想念台湾巨细迷你的精美制图，随便一查网路到处都是图表分析，告诉你哪一种搬家类型该搭配哪一种搬家公司最划算，什么时候下单如何省钱的小撇步还顺便方向给你知道。但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如同办手机、买医疗保险、办无线网路、找发型师等573项恼人事务一样，往往都没有人拉着你的手告诉你该如何按照步骤走，全凭口耳相传或不太可靠又极其有限的网路评价。我和 C 在筹办婚礼时，一个住布鲁克林，一个住曼哈顿，而我们婚后的定居地点则在皇后区的法拉盛。当时的我们没有太多大型家具，因此当初搬进搬出全靠租美国大型拖车 U 后来搞定。什么搬家工人、搬家公司的钱全都省下来，费用便宜。撇除我们没注意停车标志而在布鲁克林吃了一张贵松松的罚单以外，美国邮政 USPS Medium Mail 制度，一直到在纽约住了4年，即将回洛杉矶的当下，跨过美国不能用 U-Haul， 而我们在纽约都用大众交通工具，也没车载家当穿过美国来个浪漫的壮游。 C 为此做了很多功课，发现最经济实惠的方法就是最古老也最可靠的方法，用寄的。美国邮政 USPS 虽说效率颇慢，延伸阅读骨灰差点寄丢的美国邮政，但是 USPS 却对于寄书籍类俗称的 Media Mail 的邮件有高达 69% 的折扣，相对于普通邮资的3折，这对书籍装满十几箱的我们是一大福音，前提是你没有急着要用这些书本的话。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能买寸光阴，邮资越少速度越慢，因此这些纸箱们还真的等了好几个礼拜才收到，更别提纽约法拉盛的邮局就有如老太婆的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每一两个人排队就是要寄货拿国际包裹，让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和冗长的队伍搏斗，只为了拿到最便宜的 Media Mail 运费。灰狗巴士也能替你搬家。或许有些人会懒惰，想说那就全都用邮寄算了，但这在精打细算的 C 眼中可行不通。他发现跨整个美国搬家最经济实惠的方案其实是灰狗巴士，你知道的，就是电影里中西部的白人小孩要离家出走或去大城市追寻自己的梦想会搭的那种。灰狗巴士除了载人离家出走以外，另外也用极便宜的价格帮忙载包裹或货运，价钱比邮寄来的低。Again， 一分钱一分货，同样也要等上一个月才能收到你的这些衣物包裹。因此我们除了书籍以外的包裹，就全交给灰狗来处理。搭飞机自己的行李自己搬。在我们把所有身外之物交给灰狗和 USPS 之后，其他离不开身的家当则打包进了4个行李箱。碍于当时美国国内航空疫情前的规定，只要托运就额外收费， C 兴致勃勃地订了2张 Southwest 的单程机票，说自己真是太聪明了，就是搭 Southwest 这样好康的航空可以省运费。在我开心没几分钟，想说有这么精打细算的老公还真是嫁对人了，他缓缓地转过头来，不好意思地说。啊，不过有一个但书。什么？ Southwest 没有纽约和洛杉矶的直飞班机。我的心情瞬间从天堂掉入地狱，更能感受到我的笑容瞬间崩塌。偏偏搬家最麻烦的点，大概是房子越加清空，则会发现越来越多收不完的东西。撇除已经托运的4个大皮箱不谈，我们带着8样手提行李上机，包含2台笔电、2个登机箱、2个背包、2个装不下其他行李的小包裹，又通通拿下来转机，再风尘仆仆地带到洛杉矶。我还记得当天光是扛行李上下飞机，扛到我快抓狂，按耐着满腔怒火告诉我那精打细算的另一半说，仅止一次，下不为例。以后不管价钱多少，老娘都要找搬家公司，不然就翻桌。斜杠货运搬家公司。 C 自知理亏，但也兑现承诺，在我们回到加州之后，从洛杉矶搬到矽谷天龙国，又从天龙国搬回来时，都非常认份地找搬家公司，并再次比价。这回发现单纯的搬家公司相对来说较贵，因此他尬异的是斜杠货运搬家公司。这类型搬家公司主业是南加北加不停运货，副业则是顺便帮有需要在南北加两头的人搬家，由于是当斜杠在做，费用也亲民许多。只不过南加北加有时运货的时间比较难瞧，有时候还会延误，最后我们比行李先到达，也就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打的铺过一夜等行李来。正港专业搬家公司。一直到我们有了小孩，婴儿床、沙发、床铺、书桌、桌椅全都得请人来搬，在今年才第一次请专业非斜杠的搬家公司来搬家。我们就家楼梯太多，延伸阅读，打败现今的洛杉矶抢房记， 搬家当天花了三位搬家工人十个小时以上才完工，搬运过程中更是磕磕碰碰的，把楼梯间不少地方都撞出凹痕，甚至一度还找不到螺丝起子，分装家具要我们临时才买，后来有请他们稍微打个折，但对我来说，我通通不在乎，就算旧家墙壁遭殃必须请人来修补也无所谓，只因为我有种媳妇熬成婆的感觉，在历尽沧桑提着八样手提行李上下飞机亲自搬家，在新家无家具状态铺睡袋打的铺，我终于熬到此生第一次请专业的搬家公司来搬家了啊，是累。这故事的宗旨就是在美国搬家真的是个麻烦事，但麻烦程度可以用给予现金的程度来解决。如果还是不行，那么至少可以让你写进申请学校的自传里，是不是相当励志？歪楼，你有搬家过的经验吗？分享来告诉我吧。